纵观整个20世纪的历史，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否认，世界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像马教信徒和苏联宣传的那样通向共产主义，而是走向了各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但是随着时间继续流逝，到了21世纪，很多国家的民主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于是社会上逐渐就有了一些声音，认为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时代背景了，必然会在21世纪走进坟墓。不得不说，不论是一些国家的发展趋势，还是人们的社会心态和实际感受，都确实符合这一推论。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民主真的会亡于21世纪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大家好，我是小明，订阅我的频道，丰富你的精神世界。民主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久，在人类采集狩猎时代，一些原始部落就有了部落会议等集体决策形式。虽然这种集体决策还不是制度化的民主，但也体现出了共同治理的理念。古希腊时代，雅典首次确立了制度化的民主，第一次提出普通人也能治理国家的观念。民主这个词儿就源于古希腊语的 demos 和 kleia 两个词的组合，字面意思是人民的统治，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人有发言权的政治理念为基础。到了古罗马时代，随着人口与疆域的扩大，代议制又应运而生，即由人民选举出的代表组成议会来行使决策权。同时，罗马法还制度化了任期制、分权和权力制衡，从而形成了现代共和主义的雏形。中世纪欧洲虽然由君权神授思想主导，但在民主的发展史上仍然留下了两个重要遗产。一是城镇自治，中世纪欧洲许多城市都有自治议会，商人阶层正是由此培养出了自治意识与契约精神。二就是英国大宪章了，这部于1215年颁布的文件起到了限制国王权力的作用，从而形成了现代宪政主义，即国家权力来自宪法并受其约束的政治思想的基石。而在有了这一系列的铺垫之后，发生在欧洲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正式奠定了现代民主的思想基础与制度框架。之后随着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启蒙思想终于正式开花结果为现代民主国家。经过两个世纪的扩展后，形成了当下全球民主化与多样化的局面。从民主制度的发展简史，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民主制度几乎就是诞生成长于西半球的，东方大国对民主制度的贡献是一点儿也没有的。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确实从来没有萌发过人民统治的思想，所以东方大国从古至今都是专制政体，而专制恰好是民主的对立面，因为与权力来自人民，通过选举、制衡、公共参与来运作的民主制不同，专制指的是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手中。我们都知道，现代民主制的形式可谓五花八门，而专制的形式呢，也同样五花八门。比如，如果国家是由一个小集团执政，允许有限的社会自由，保留形式上的选举，这种叫威权主义。如果国家试图控制社会的思想、文化、经济等全部领域，把政党和国家一体化，广泛监控国民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叫集权主义。而专制最极端的形式，当然就是一个人掌握国家权力的独裁政体了。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历史上，专制政权才是最常见的政权组织形式。但是近200年来，这种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主制度逐渐崛起为世界的主流，专制制度则逐渐被边缘化。这种对比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有个大型国际研究项目叫世界价值观调查，简称 WVS， 对覆盖世界人口 85% 的57个国家的73000多人展开的调查显示，竟然有超过 91.6% 的对象都认为民主制度比专制制度要好，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政权组织形式。那么问题就来了，民主制度到底优越在哪里呢？是民主制度的哪些特点让人们形成了如此高度的共识呢？ 我们都知道，力量从来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即使你力大如牛，一下能扛起200斤小麦，你也没有办法凭借这种个人的力量去支配他人。人类的力量其实源于大批人的合作。所以虽然很多皇帝弱不禁风，一对一的话可能连我都能甩他一个大逼兜，但他却可以让无数壮士人头落地。没错，我们智人能够统治世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聪明，而是因为唯有人类能够进行灵活的大规模合作。智人的这种大规模合作能力大概是从70000年前演化出来的。经过这一轮大脑结构和语言能力的演化之后，智人就具备了讲述并且相信各种虚构故事，而且能为之深深感动的能力。从那之后，为了合作，智人之间就不一定需要彼此真正了解了，只要大家都知道同一个故事就行了。所以人类建立秩序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信息网络。而讲故事就是人类最早的信息技术。讲一个民族起源的故事，就能把相信这个故事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民族。但仅靠一个故事并不足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因为故事没法解决国防、水利、交通、医疗、教育等实际的问题。国家要想解决实际问题，就必须取得必要的税收，就必须收集、存储和处理海量的信息，包括财产、支付、豁免、折扣、债务、库存、运输、预算、账单和薪水等等。而这样的系统要想运作，就必须依靠书面文件。书面文件比人脑好得多，但它又创造出一种全新而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信息检索。于是为了解决信息检索的问题，人类就发明出了官僚制度，来管理像国家这样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但官僚制度也存在一个问题，官僚就像机器上的特定部件一样，机械性的运转，很难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就会逐渐僵化，为了维持既定的秩序而牺牲真相，扭曲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有时候一些不知名的官员在这些地方分析整理着成堆的文件，最后大手一挥，鼠标一点，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因此，官僚制度必须要有一套自我修正机制，让信息网络发现并纠正自己的错误。宗教的自我修正机制相对来讲就比较弱，因为宗教总是寄希望于把权威投射在一个绝对正确的文本上，比如圣经、古兰经，所以它总是宣称自己绝对正确，这样一来就无法承认自己在制度上的错误。而相比之下，科学的自我修正机制就格外强大了。因为科学界的情况恰恰相反，你必须得揭露现有理论的某种错误，或发现一些前辈不知道的内容，才能在优秀期刊上发表论文。所以科学机构不仅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与无知，还会积极地揭露这些错误与无知。但是科学机构的官僚制度之所以负担得起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是因为它不负责维护社会秩序。那么政治领域的官僚制度是否也能具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呢？答案是 yes， 但这个 yes 后面还有个 but， 那就是只有民主制度才拥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专制制度则不具备。而这正是民主制度的优势所在，是全球 91.6% 的人认为它相对于专制制度更不坏的原因。人类建立秩序靠的是信息网络，所以一种政治制度能否具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肯定与它采用的信息网络模式密不可分。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类信息网络演化出了两种主要模式，那就是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没错，说到民主与专制，人们常常会把它们视为两种相对的政治与道德体系。但这二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其实在于他们处理信息的方式。专制政体是一种集中式的信息网络，所有信息都要汇集到中央进行处理，一切重要的决策都是由中央做出的，不允许任何独立机构自己做出决策。中央希望自己能牢牢把控一切信息的流动，彻底掌握人民的所有生活。因为中央相信自己绝对正确，或者说把自己确立为正确的标准，所以他不欢迎对中央决策的任何挑战。所以在专制政体中，法院和选民的立法机构根本不可能独立存在，因为只要这些机构运作良好，就会挑战中央的权威，使信息网络去中心化。 所以对中央来说，一切机构都必须由党支部受中央的统一领导，由中央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不可以独立运作。就比如斯大林当政时期的司法体系，完全就是伟大领袖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时的所谓审判，纯粹就是表演。民主政体则正好相反，它是一种分布式的信息网络，除了中央之外，还有许多独立的节点，无论是立法机构、政党、法院、新闻界、企业、当地社群、非政府组织，还是公民个人，都能够自由的、直接的相互沟通。所以大多数信息并不会经过任何政府机构，独立节点可以自行处理信息并做出决策，报社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报道某个新闻，怎么报道，法院可以独立做出判决，不需要被领导，不用像专制政体那样，连公安机关通报案情的措辞都要由上面决定。民主国家的中央政府虽然掌握着最重要的行政权力，却受到多方限制，因为民主政体相信人人都可能犯错，因此在赋予政府一些重大决策权的同时，还会保留一些能够挑战政府权威的强大机制，比如定期举行选举、保护新闻自由，以及让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等等。因此所谓专制就是由单一中央信息枢纽决定一切，而所谓民主则是由不同信息节点持续对话，这些节点常常会相互影响，但在大多数问题上并不需要真正达成共识。所以只有民主制度才拥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因为民主机制能让信息网络有机会说我们错了，让我们再试试别的。而与之相对的专制政体的自我修正机制则非常非常弱。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却都不看好民主的未来呢？我们前面说过，人类建立秩序依靠的是信息网络，所以人类建立的秩序必然受到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而好巧不巧，21世纪的我们就正处在一场史无前例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漩涡中心。过去的人类是通过故事、通过书面文件、通过由人构成的官僚制度来搭建信息网络的，但是随着现代新进信息技术的出现，一种非生物的信息网络逐渐被构建出来。我们都知道，古代的专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因为社会控制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加强社会控制就意味着增加社会的复杂性，而每增加一点社会复杂性，消耗的资源就会指数倍的增长，造成边际收益递减，最后使复杂社会走向崩溃。但是现代信息技术却可以让专制政府以极少的资源实现高度的社会控制，只要政府在全国布满监控网络，安装间谍软件、监控摄像头、人脸与语音识别软件以及庞大的可搜寻数据库，就相当于有了无数不用睡觉的特工，那么持续监控所有国民不就信手拈来了吗？同时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计算机已经发展成了能够独立决策与生成信息的信息网络中的新成员了。 AI 算法轻易就能制造出信息茧房，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消失，社交媒体中的 AI 推荐机制还可以轻易操纵舆论，加剧社会分裂，机器人账号也可以轻易伪装成人类参与政治讨论，甚至可能直接干预选举。而这些情况毫无疑问都会削弱民主的自我纠错能力，侵蚀民主制的基础，导致民主制度的失败。可以看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算法、计算能力、网络平台与基础设施已经成了现代权力的核心资源。 AI 能极大扩张掌握这些资源者的权力，使国家权力更集中，企业权力更巨大，普通人更难理解决策过程。或许正是这一过程带来的危机感，使大多数民主的支持者把目光局限在了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上，而没有花多少时间去思考如何有效地进行统治。就比如在2003年，布什政府似乎相信只要剪除萨达姆的独裁统治，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伊拉克。他们不明白，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源于复杂的机构，包括政党、法庭、财产权、共有的民族认同的相互作用。这些机构就算是在发达民主国家，也是经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演进的结果。 而不幸的是，当专制政体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统治力的跨越式提升时，有些民主国家却越来越缺乏有效的统治力。有效统治力的缺乏就会导致公民产生不安的心态，而当公民为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安，要求政府代替他们思考、判断、决定时，自由便会死亡。然后民主国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复制专制政体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看似成功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土耳其、斯里兰卡、尼加拉瓜都已经退回到了威权体制，美国等主流民主国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主衰退的原因。因此人们才会对民主制度的未来越来越悲观，甚至出现了民主制度将亡于21世纪的说法。但是尽管对民主的悲观情绪在不断蔓延，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却发现，全世界所有主流政治经济学家却几乎都不相信民主制度会走进坟墓。原因也很简单，就像 WVS 的调查结果一样，不管一个人对民主的未来是否持悲观态度，如果你让一个人从民主和专制中选一个，他还是会选择民主。而且大家想想，人们为什么会对民主的未来感到悲观呢？专制在近两个世纪遭遇了那么大的挫折，为啥却没有人对专制的未来感到悲观呢？还不是因为人们向往民主，害怕自己的国家无法实现民主转型，害怕自己的国家倒退回专制政体吗？所以人们的悲观其实恰恰说明了民主理想仍然具有巨大无比的力量。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大众抵抗运动仍继续在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一些我不能说的地方意外爆发。在这些地方，普通民众要求政府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平等尊严。我们也看到每年有数百万的穷人不顾一切地从危地马拉或卡拉奇这样的地方流向美国或欧洲。所以就像日裔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那样，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抵达那个终点，但我们不应怀疑，自由民主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